光无量寿，自信的无量光无量寿所流露出来重重的境界。所以这一般人很难很难懂，为什么呢？我下面接下来引了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理共听法第26讲西方极乐世界菩萨的境界，说所有呢这个阿弥陀佛知道十方无量无边来到的菩萨呢，他知道菩萨都是一个愿望，我赶快怎样成佛，好蒙佛受记，第二个我赶快成就清净的佛国土。所以他赞叹呢所有的菩萨能够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凡是往生的人，比如我们将来要往生，我们将来要发愿要成佛，要成就西方极乐世界清净佛国土，对不对？你会说这是空还是有呢？我告诉你是空有不二。第一个他知道没有错，一切法是梦幻泡影，如梦幻泡影，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在空上面讲一切法是梦幻泡影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个一切法梦幻泡影当中，它有一个真实永远不会变的，就是什么？它的愿力。所以他虽然知道说一切法梦幻泡影，但是他还是发大愿。一般人哈、常常误解佛法，而且佛法生就生在这里，而认为一切啊四大皆空啊，一切都梦幻泡影了。好，那一切空了就不要修了吗？那这样会变成断灭，偏在空一边。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是空有通达不二，他知道在相上来讲真正是虚妄的，没有错，一切梦幻泡影。但是在这个梦幻泡影当中有一个不变的，就是呢他的心愿，你讲大悲愿心呢，所以他为了要满足他过去所发无量无边的大愿，他一样还是要求佛为他受记，圆满他清净的佛国土。所以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这就呢不执着空而若妙有。前面是真空嘛，后面是妙有。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都不偏在一边，都是中道的。他知道相上是虚妄，但是在本体当中他又知道心能成佛，心里面他又发出无量无边的大愿。接下来他也知道一切佛国土像这个梦幻泡影，他一样发弘誓心修无量无边的功德，就像金刚经我们常常讲终日发愿要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但心中实无一众生得度者。所以下面有一首偈颂，他说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他也知道一切法是空的，对不对？空性啊。金刚经讲，很多人认为说哎呦你金刚经讲空啊，你们净土讲有啊，好像有冲突。他不知道真空当中有妙有，妙有当中有真空，空有啊不是对立的啊。所以他知道一切法是苦空无常的，是没有人我的，可是他为了恒顺众生满他的大悲愿力，他还是呢有专求净佛土，他是有佛可成啊，对不对？有清净佛国土所成就啊，这样子必成如是刹，满足他广大的大愿。所以在这个无量寿经这部经很好，空有跟理事都有讲到。有一次呢在这个圆满成就第九品里面，阿难尊者不是曾经问佛吗？对不对？说阿难曾经问佛说，世尊啊，释迦牟尼佛，法藏菩萨没有成佛之前呢，他是过去佛啊，未来佛啊，还是现在他方佛啊？佛回答他很好。第一个他说，彼佛无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他说佛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生也没有灭，佛是突破过去现在未来时空的，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对不对？尽一切结为一念，一念见三世，这是讲佛的法身，就是我们讲的每一个人的佛性。可是接下来释迦牟尼佛告诉你啊，虽然一切呢是苦空无常，法性是通过去现在未来，但是他在报身上为了呢酬他过去生发大愿要广度众生，所以他就现在啊，视现在我们从我们地球向西走， 经过十万亿个佛国处，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这个就是讲事相，是讲报身佛。所以有时候佛经哦，我们会觉得说，哎，一会他这么讲，一会儿那么讲，其实他们两个是圆融的。在法身上来讲，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佛无来也无去，无生也无灭。但是在呢，他的事相上报身来讲，他又有现一个呢，他过去呢叫法藏比丘，慢慢修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积功累德，成就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法身、报身跟化身呢、三身都一体的，所以这样子呢，才能够叫做一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威力。好，这里讲如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他就用如幻，有没有？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在向上讲，一切就像肥皂泡一样，梦幻泡影。所以在佛经里，我们常常看到大作梦中佛事啊，对不对？建立空花水月道场，那是就向上说。可就本体上来说呢，它还是有解脱以及大威德、大慈悲力，就是这里讲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它还是有它的大愿，它还是要成佛，它还是要广度众生，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真空跟妙有是不二的。否则呢，你偏在一边呢，都是呢不圆满的。好，讲到这里呢，我们要请看一下哈，讲义。今天我们要介绍第九，就是讲义第20页啊，十世格法亦成门啊，我们把它讲完一个段落。就我们知道时间跟空间是虚妄的，所以这里讲讲义有没有看到上次有20哈，第20页第9，十世格法亦成门，这是就时间上而说啊，超时间空间的原理。大叔讲若一夕之梦翱翔百年，我觉得我们中国讲的黄粱一梦南柯一梦，你们有没有听过故事？黄粱一梦南柯一梦，就有一个人做梦，梦见呢，他呢，他突然呢，就他一直很想升官发财，就做梦当中他就梦见了，他有一天呢，真的呢考上状元了，然后升了官，然后呢也生了小孩，然后呢一切满他的愿望。可是最后呢，是因为他贪心太重，结果呢就是偷了国家的公款，最后呢，被国家判为要临刑，要砍头，就在砍头那一刹那一下醒了，就他呢一过之间呢，已经过了100年了。这叫黄粱一梦，我们中国古典故事啊。你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做梦的时候，哎，梦好久好久好久，好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也梦到过去、现在、未来。可当你梦一醒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呀，原来我今天做的梦通通都是假的，对不对？这叫一夜之间、一夕之梦，我们能够遨游呢100年呢。好，可见时空是本身是虚妄的。好，这样为什么叫十世格法亦成门呢？好，我们要简单说一样，十世啊是指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我们英文里面也有什么过去式啊、现在式跟未来式啊，这样子呢。然后每一世里面呢，有过去，也有现在，也有未来，对不对？三三得九，九世互入，然后呢再加一个总世啊，总世就通通包起来讲，就叫一个总世，九加一，所以叫十世。时间跟空间本身就是虚妄的，所以请看第3，60华严里初发心功德品，才知道说，知道一切劫就是只有一念，一念当中就包含着无量劫。所以在第2段普贤行愿品说，普净十方诸刹海，一一毛端三世海，佛海给予国土海，我片修行精劫海。就时空呢都是广大无边的，好，我尽未来际都无有疲厌的在修持。接下来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这就是一切如一。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计，我皆入，就一入一切。
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亦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威力。我们能够证到这甚深的念佛三昧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就能够入到这个真正宇宙事实重重无尽的真理跟境界。所以它叫十世格法一成门。为什么叫做这个一成呢？不同于我们现在有时空的障碍，十世虽然隔起来，但是呢就在当下呢，我们一念就能悟入。所以在华严经教上讲念解圆融，这个是蛮深的。不过呢它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不但西方极乐华严经是这样，这个极乐世界也是如此。请看第四我接下来都是引无量寿经。在德尊普贤第二品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是住身禅定，悉睹无量诸佛，于一念顷遍游一切佛国土。这个就是十世格法一禅门。比如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菩萨都是住在很甚深的禅定当中，定中能够见无量无边诸佛，在一弹指之间，一大早一念当中，这能遍游一切的佛国土。为什么无量无边诸佛佛国土呢都能去呢？因为时间跟空间本身是虚妄的，我们凡夫就执着真的呀，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要说，古印度这个古老的国家，他们禅定功夫很深，语起很深。所以古印度的这个人他很不喜欢记历史。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时间跟空间都是虚妄的，他们比较追求 无有穷尽永恒的境界。所以你会发现你去读历史这个古印度是一个很不重视历史的国家不是他没有文化，他觉得时空是虚妄的嘛，他们就有这种这个一念呢，这个翱翔百年的这种境界跟观念。可是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是因为从周朝文我周公治理作业，所以我们从这个古代呢，我们每一年呢都有史观，有没有历史的史观？每一年都会发生什么事，它通通都会有记录的。好，现在看第二大教缘起第三品，释迦牟尼佛对阿难说：“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这个就是讲佛的般若德。他说佛告诉阿难说，你要知道所谓的佛如来正觉，他的智慧跟觉悟是无有穷尽的，没有任何的障碍的，也没有时空的障碍，这是他的般若。能于一念顷住无量亿劫，深及诸根，无有增减。在一念当中他可以住无量无边劫。不但他的心是如此，他的身体以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从来都不增不减过，这就是三德妙用这就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我们想说心无量无边可以，可是身怎么也是无量无边呢？因为身跟心身口意三个是一体的，所以你了解他身也能无量无边。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才能够千百亿化身，在定当中突破十世格法一成门的时候，他就能够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当中，他也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这是佛的三德妙用。那他就解释为什么呢？所以者何？因为如来的定慧究畅无极，这就是法身刚才我们讲定慧方便即解脱，获诸无尽功德障。佛也是这样，佛有甚深的定力，有无量无边的智慧，他能够究竟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他的法身是无有穷尽的。不但如此，他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真正成佛的时候，对世出世间一切的佛法都能够得到大自在大解脱，这就叫解脱德。所以以前很多中国的高僧他没有读过书，可他念佛或者参禅开悟以后，他对世间的东西只要一听他立刻就懂，而且呢他会作诗作词。为什么？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不但高僧都有这种境界，那何况佛呢？佛就更广大无边，因为他是从断烦恼改习气，心清净到极处，得到解脱的自在。 所以这些引的经文通通都是十事格法一乘门的境界。接下来好，第三歌叹佛德第二十七品，佛告诉阿难说，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注意这句话叫成佛威神，成佛威神之力在一时顷就能够遍满十方无尽刹尽刹无边尽刹供养诸佛。你看在一念之中哈，就能够遍满十方无量无边的尽刹。而且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供佛的时候，不是说啊，我这边啊先供东方，然后在西方南方北方，不是，那这样的话就有次第啊，有次第就有生灭。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法身如如不动，一弹指中遍供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是同时到达的，同时到达供完佛以后，就同时无量无边的化身同时回来。好，你看这个境界是广大无边的。所以阿弥陀佛第四高，阿弥陀佛第有第十一愿，遍供诸佛愿。他说我做佛时所有众生好，于一念顷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寻力供养诸佛者，我就不成佛。一念顷是很极短的时间，供养过百千亿那由他佛刹，表示佛国土无量无边。周遍寻力表示游的空间广大无边，供养诸佛，供佛就有最大的福报啊。然后供完佛呢，还能够听佛讲经说法，所以智慧也就最圆满。所以表示呢，供养诸佛就是说他所做的佛事跟功德呢，非常的广大无边。像我们这边就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呢，一年才一次三十信念啊，对不对？才做一次功德。西方极乐世界一念之间，遍供无量无边的佛，然后呢？游历无量无边的空间啊，做无量无边的佛国度的真正的大作利益众生的佛事，所以他能够一念之间满足无量，这个都是十事格法一乘门，就突破时间空间障碍。那反过来说，请问遍供无量无边中佛，那回不回我们地球啊？当然回来了，当然回来供释迦牟尼佛灵山会上。那既然能够供释迦牟尼佛灵山会上，那回不能不能回来看你家人爸爸妈妈呀？能不能跟你们家人在一起呀？一样当供能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哦，尤其是很多临终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总是舍不得他的爸亲人啊、小孩啊、财产啊，对吧？他都还有执着能所，他不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遍供无量无边世界的时候，并没有离开你的家人。假如我们对临终的人有 做这种殊胜的开示的话，那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接下来还有这个慈氏数见第三十九品啊，慈氏就是指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曾经问佛有很多很多问题，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啊，他问他很多问题。他首先第一个他问说，佛告诉阿难跟慈氏菩萨，你真正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宫殿楼阁泉池林树具足微妙，就像我讲的这样清净庄严吗？然后呢，还有你看到上到欲界诸天色就净天，全部用的很多香花灯果烛啊传帮宝盖来遍满佛国土没有？那阿难第一个就回答说，的确的确我看到了。第二个问题这两个我还没有写在讲义上哈，可以注意听。第二个呢，释迦牟尼佛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听到阿弥陀佛放大音声，他音声普遍十方一切的佛国度，在讲经说法广度众生呢？阿难说有有，我已经听到了。那第三个他就问啊，佛就问他，好，请看讲义。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动众生游处虚空，就在虚空当中飞行。哎，很奇怪，宫殿都会随身啊。宫殿什么是宫殿呢？他们的莲花就是他们的宫殿。然后呢，都没有障碍。注意，能够遍供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佛国土，你有没有看到啊？而且这是他问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再问他，你有没有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昼夜相续念佛 不断净念相继吗？还有你有没有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很多的鸟都在虚空当中出各种微妙之音，都在讲经说法，都是我变的啊，你有没有看到呢？好，最后慈氏就回答说，如佛所说，佛你所问的一切问题啊，我通通都真实看到了。好，这个呢就是指十世格法一乘门的境界。所以有很多人常问呢，哎呀，净土法门西方极乐世界你有没有看到？其实有，在释迦牟尼佛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在无量寿如来会上，光这个我们地球的这个肉身啊，父母所生的这个人呢、啊、就有20000人看到，对不对？12000大比丘啊，清净士清净女啊，对不对啊？还有比丘尼啊，加起来20000人啊，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诸佛菩萨、天龙八部、一切的鬼神，都从中无尽的都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第二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呢、啊，对不对？这500位这个宫女以及韦迪西夫人跟频婆娑罗王，他就真实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的的确确有啊。在这里，佛又亲自问阿难尊者跟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问他有没有真正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弥勒菩萨当然也不会打妄语啊，他说的的确确如佛所说，一一都见。为什么我们不见呢？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于一念见三世啊。就现前我们要下功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念佛真正见到念佛三昧啊？在一念当中你才能够看到啊，像这里所画的啦，或者佛经所讲的这重重无尽呢，这个尽虚空遍法界的境界。因为这个境界啊，是真正宇宙事实的真相，成佛的境界就是如此啊。这个叫做十世格法一乘门。好，就是突破时间空间的障碍。那我们从这当中给我们启发，就是说我们对过去的东西不要去留恋，好的坏的都不要去留恋，对未来的东西也不要去幻想。好，幻想跟计划不一样，计划是我做得到，我一步一步的计划努力啊，有愿也有实践。幻想就是呢打妄想，糊里糊涂的在打妄想。对于现在呢，当下的一切人家的人事物啊，不管好的坏的，也不要太执着，耿耿于怀。这样，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三心不可得的时候啊，你才容易悟住到我于一念见三世，你才能够真正做到这里讲的十世格法一乘门。啊，这境界很高，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把握当下这一念，怎么样证到一心啊，是我们下手的地方。比如我们做事的时候一心一意的这个工作，然后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心一意的，没有弯曲心或是虚伪或是求回馈的心，一心一意的真诚帮助人家，乃至被人家陷害了、毁谤了、侮辱的，我们都笑一笑，哎，那梦幻泡影嘛。这样的话，你心常常保留在一心当中得定啊，你念佛才会很快速的证入到一心不乱。那今天就用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下次讲第9尘世愿啊，就是最后一段因陀罗网法界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请翻开普贤行愿品及要书85页。今天我们讲第9鬼酒尘世愿，就是尘世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在这个普贤十大愿这个寄送里面呢，就是普皆回向，他又有发了这个十大愿啊。我们今天讲到第9条啊，今天呢10条就会讲圆满。好，先请看经文：于意毛端即为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禁。啊，这是第34首寄送。35，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友，究竟佛事是涅槃，我皆往意而清净。在这一愿里面最重要就是最后一句话，我都希望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佛国土呢的一切的无量诸佛，我都能够去靠近他，跟他亲近， 跟他学无上的妙法，所以这个愿叫做尘世愿。尘世愿就是说希望能够进入无量无边的佛国土，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听无量无边的诸佛讲经说法。请看经文，于一毛端即为中，一毛端啊，就是我们身上一根汗毛拔起来，这个很细很细的这个毛端当中，会出现过去、现在、未来无量无边庄严的佛国土，这个叫做正中现一，就是正报当中有一报。你看哈，这个毛啊，身上一根汗毛啊，拔起来很细嘛，这个身啊，身上拔出来毛是属于正报，正报当中这么微尘的这个一毛端啊哈，可以呢出现呢这个无量无边的佛国土一报，所以呢这个就是一即是一切。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境界说，拔一根汗毛哈，有出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在讲无量无边的这个妙法啊，所谓破一为尘啊，出大卷大千经卷啊，啊，这个呢，这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啊。然后再接下来，十方尘刹诸毛端，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谨。刚才讲一毛端当中现无量无边佛国土，这是正中现一。现在呢，一中现正，一中现正，就是说在这个十方无量无边的这个围城的佛国土的一报里面呢，会现出呢这个所谓毛端，而这个毛端是正报，我都能够呢深入，而且呢得到庄严清净的这个境界啊。其实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啊，有没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啊，我们上次也介绍过，大势至菩萨头顶有没有有无量无边的这个佛国土啊，就在这个大势至菩萨的那个所谓的天上头上的这个宝瓶啊当中，可以看到无量无边的宝台，然后看到无量无边的佛国土。乃至于说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依报，依报就是所有树有没有，树之间呢可以呢树见佛刹愿，可以见到无量无边的正报，这是一样，就是说很维系的境界里面，依报跟正报都互融在一起的。那这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哈。好，请大家看那个注解，85页倒数第三行，于中初二句哈，初二句就是通真实意象，互相摄入如地网珠，就是说这个呢是宇宙事实的真相，就正中当中现一报，一报当中现正报，一当中有一切，一切当中汇归着一，互相融摄，像地网珠。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待会会介绍因陀罗网法界门。什么叫如地网珠呢？就是如第四天，第四天啊，第四天呢，当中有因陀罗网。第四天上呢有这个地网珠啊，它有很多很多像这个珍珠一样一粒一粒呢这个连起来的，好，很庄严的，像因陀罗，就是像一个网子一样。那这个网啊哈，这里面的每一颗珠啊都会光光互射，比方说这颗珠啊，它的光就会照到另外一颗珠，然后另外一颗珠呢也彼此会再照这颗珠啊，重复的反射。就像我以前讲的那个拿一根蜡烛有没有，旁边放四面镜子啊，你就可以看到镜子当中哦有彼此有反射，这个蜡烛首先反射这边，这边再照这边，所以呢四面一照，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镜子都有重重无尽的。为什么呢？这个第四天的这个所谓地网珠啊，啊这个珠网啊一共有一个1000个珠子，有1000个珠子，好，比方说这一颗珠 999，这边是一大片，它有很多很多珠啦。一颗珠里面呢，它的光啊可以照到999颗，然后每一颗里面呢又包含了另外990颗的光，然后再互相反射，好，这叫做重重无尽的因陀罗网。怎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两个人对看啊，我看见孟逢，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的眼睛里面有孟逢的影子，那我看见孟逢的同时呢，孟逢的眼睛里面也有我呀，对不对？这样子第一重，对不对？好，当我在看他的时候，我在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面也有一个我在看他。那反过来，他在看我的时候呢，我的眼睛里面也有一个他在看我，这样听懂吗？好，相相互色，重重无尽。好，这个大家最好回去做实验啊，拿四个镜子，然后一个蜡烛，就光光互色，好像我们的这个教室里面这个灯啊，好，有1000盏，通通照出来一片光明啊。那你说这些光明从哪来呢？从1000盏灯来的，对不对？每一个地方的灯都是从1000盏来的，同样每一块地方的灯也环照过1000盏的光啊，所以就光光互色，重重无尽啊，就像地网珠如第四天的这个因陀罗网。所以在第一层里面，就是说一个珠里面包含着990颗珠，第二重珠里面呢，就每990颗珠当中呢又包含另外一个990颗珠，这样子重重无尽啊，就好像两个镜子相互照耀一样，这个叫做所谓的互相摄入如地网故。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说，所有的佛国土啊也是这样，真正了解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含摄的十方一切的佛国土，那每一个佛国土也在阿弥陀佛的佛光当中啊，同样也摄受的西方的佛国土，所以每个佛陀佛土都相互含摄的。为什么呢？不然你想想看啊，我们说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啊，我们讲娑婆世界从事西方过100000亿佛土，有名极乐世界，那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界限在哪？画不出来，对不对？因为画不出来，所以彼此的世界都是相相含摄的，就因为相相含摄，所以我们一弹指之间才能到极乐呀，对不对？假如是真正有距离啊，真的100000亿啊，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话，那完了，那我们也飞那都飞不到啊。就是因为极乐世界也在你一念心当中，所有的佛国土就像地网千珠相相的含摄，所以当你心念到清净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当下就在你的面前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极乐也是由你的心所变现出来的。那个境界就是这里经文讲的，余欲毛端即为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好，请看底下注解说，第二句就是出现三世庄严刹，表示说在一个毛端里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一切诸佛的佛国土，每个佛国土本来讲说是清净庄严的，法身是相同的，但是报身跟化身不一样，随着每一个诸佛菩萨他过去的愿力啊，比如说将来我们每位同修都会成佛，我们的佛国土都可以相摄啊，我也可以到你的佛国土去，你到我的佛国土来，但问题毕竟我们两个佛国土还是不一样，为什么呢？过去的这个愿力不同，所以积的功德发的愿力修的福报还有度众生的人多少也都不一样。所以记不记得在阿弥陀佛48大愿之前，他的老师现十方啊210亿佛刹土国土功德庄严，有没有国土出庙啊？好，然后呢出细微妙之相，他通通都看到了，他看到有些世界啊，哎，这个很清净庄严都是菩萨，有些世界有地狱恶鬼出生，有些地狱有三恶道，对不对？每个世界所有都不一样。所以呢第二句讲所出现三世庄严刹，那是这样就相上跟作用上讲，每一个佛国土还是有不同的。接下来第三句，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 这表示说无量的佛国土在相上不同，可是在本体当中呢，无量相当中呢又是一样的。所以华藏菩萨藏经啊，虚空中世界重重，多于大千所有围城，但由业力不相妨碍，一处重重上耳，何况横遍十方呢？所以他最后说，我皆深入而严禁，我乘着普贤菩萨的愿力加持都能够深入，而且呢能够进入这个清净庄严的境界。那怎么入呢？在注解里面讲哈，这便能知见，知见有两种，一个能知，一个所知。好，所知的就是刚才讲的前面三个句的境界，于一毛端即为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到这里三句就是讲一真法界的境界，叫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这是我们所能够知的，而且所能够入的境界。而你要进入这个一真法界，这个是果呀，也是境界。那我们要怎么修因呢？那在心地上就是修一心不乱。好，这个是能知的，而且能入的心。所以在这个念佛三昧哈，念到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的时候，他看到不但西方极乐世界，他看到的就是现在经文讲的重重无尽的境界。事实真相就是这样。所以讲说能知的比实地经当中智皆明了现前之见，智慧呢明明白白，一切的境界呢就像那个大海水一样突然就涌现在面前。所以真实意象可以自知，于一切相可以眼见，所以这叫做我皆深入而严禁。不但念佛可以达到这样，读经也可以，参禅持咒也可以。比方说民国时代那个太虚大师啊，他读大般若经，读到最后要快开悟的时候，他就看到重重无尽的这个佛国度的境界，他看到的就是于一毛端即为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都因为他读大般若经而能够我皆深入而严禁。所以他是透过读经而证入的。那以净土来讲，那就透过呢怎么样我皆深入而严禁呢？你要让你的信愿行真正深到具足的时候，一念当中一心不乱就能够悟入这个境界。好，这个是指理一心不乱的人，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好，理一心不乱以后所看到的境界，一般我们讲功夫成片或事一心不乱还看不到这个。我皆深入庄严刹，深入有两个，第一个智深入，第二个身深入啊，在注解里有，好，就是在86页啊，第三行，智深入，身深入，智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好，智呢就是指你自己的这个心啊，心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好，有时候当你拜佛的时候也会这样啊，拜佛拜佛拜得很重。摆的心很清净的，一刹那之间，你就感觉好像重重无尽的感觉啊！当然，我们只是一刹那，但是菩萨他有甚深的定力啊，所以能够保持这个功夫。现在告诉你，不但智跟心可以达到这个境界，连你的身呢、啊、也能够深入这个净虚空遍法界，这个身体的身。我们凡夫就执着说、哦，这个身体就是我的。其实，在华严会上哈、啊，普贤菩萨说，他不但心等同虚空哦。连这个身体呀、啊，也等同虚空啊，这个就很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因为普贤菩萨他是法界身如来，待会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普贤菩萨是法界身，当然这个法界身也就不离开当下我们这个肉身呢、啊。好，接下来第五句。所有未来照世灯，照世灯就是指照明世出世间的这个智慧的灯塔，在这里讲照世灯是指佛。那为什么讲这个未来照世灯呢？ 因为讲未来就包含着过去、现在跟未来。因为普贤菩萨的行愿是尽未来际无有穷尽的，他为了鼓励人要发无量的未来的菩提心啊，所以他经文讲所有未来照世灯，这个未来就包含着过去、现在跟未来，现在跟未来，好，告诉我们要发尽未来际无有穷尽的菩提心。所有一切的佛啊，他呢成道的时候都会转无上的妙法轮，都要广度芸芸一切的众生，所以群友，友就是九法界一切众生。那要度众生呢，就要看因缘啊，所以究竟佛事是涅槃，像古印度释迦牟尼佛为了度我们，他就示现八相成道，对不对？然后这个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这叫示涅槃。比方说这个涅槃呢、啊、也是他示现的一段的时间，要度众生啊，度完了缘分度了，他就示现涅槃。所以他说已度的我已经度了，未度的呢我们也中了得度的因缘。那像我们呢，可能就是当时没有被佛度干净啊，没有度完，所以佛帮我们中了这个得度的因缘。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也是成愿再来，那也是呢自己示现的嘛。可是在梵网经上，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啊，他来地球已经来了8000次了。所以中国智者大师啊，被赞叹为东土小释迦。这个很多大乘经典还没有到中国来的时候，智者大师就依《法华经》写了《法华三大部》啊。那他写的很多境界就跟佛经讲的一模一样，啊，所以有很多诸佛，乃至于很多的西天东土的善知识，都是来示现做涅槃的啊。那这里的大涅槃呢，是指佛八相成道。那不管如此，那我们都能够呢尽虚空遍法界的，我都要发心往意，我就要到他面前去亲近他。为什么要亲近呢？这个要去请法嘛，去求无上道啊。所以末后两句啊，这个究竟佛事是涅槃，我皆往意而亲近呢，都具有这个未来的意思，也都是说也有无穷尽的意思。在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前面啊，他有写到说，当释迦牟尼佛哈从这个兜率内院要诞生的时候啊，要舍兜率降王宫的时候，那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啊，每一个世界呢都有摩耶夫人，然后每一个摩耶夫人肚子里面都有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当出生的时候呢，不但我们这个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佛示现出家出生，所有菩提树下的呢，通通都有蓝毗尼园，都有成佛。那我们这个地球叫释迦。那某个世界呢叫不同的名号，也就是说这个佛世界涅槃不单单是我们这个地方示现，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同时它都示现成佛，然后示现呢也出生，也同样示现出家修道，然后入涅槃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所示现的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也通通入涅槃。那这里呢讲这个普贤菩萨带我们众生发愿说，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啊，有无量无边的，不管是法身、报身，乃至于化身示现的这个涅槃的佛呢，我都发愿，我也要骗无量无边的身，尽无量无边的时间，然后，亲近他无量无边的长远啊。所以这后面两句也有这个重重无尽的意思在这里。那为什么要成事诸佛呢？好，这里哈，我引了一段这个昙鸾大师讲的话，因为我们哈要度众生，目的呢就要度众生生到有佛国土的地方，真正帮助众生度到有佛国土的地方，你才能够尽虚空遍法界的成事供养。所以成事供养即成事愿，具体的讲，这一愿就是要我们常随佛学。所以阿弥陀佛里面它有定中供佛愿，还有西方极乐世界能够遍供无量无边诸佛，有没有？一大早一坛子之间呢，拿着玉天曼陀罗花，然后呢遍供无量无边的世界，然后供无量无边诸佛，回来再来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对不对？一坛子之间，这个就是成事愿。还有呢，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个应念受供愿，说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来，所有一切诸佛菩萨都会接受西方极乐世界供养，假如你的功德力还不能够遍供诸佛分身千百亿化身的话， 阿弥陀佛发愿说，没关系，所有的诸佛手都伸到你面前来，接受你的供养。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彻底的悲心哦，做到诚实供养。因为这一愿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对无量无边的诸佛都能够往一而清净。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哈，你再来看净土法门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啊？请看，昙鸾大师他是肉身菩萨，然后呢住一个往生论注。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昙鸾大师哈，他为什么写这个往生论注？当初呢，他还没有学佛之前，他是修道教的，他修道教的长生不老，好，他看很多道教的书，躲在山上终南山修行。有一天，他遇到西域一个高僧叫菩提留支。菩提留支啊，他就问啊，菩提留支说：“你们佛教里面哈，有没有真正的永恒的长生不老？”那菩提留支说：“有啊。”他就拿《观无量寿佛经》跟《无量寿佛经》给他看，他说：“有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与佛一样，真正的无量光、无量寿，那才真正的长生不老。”他看到以后，他就十六妙观啊，无量寿经，他非常欢喜啊，一把无量光，然后呢，他读了很多很多经论，最后写了《往生论注》啊，《五经一论》的注解啊，《五经一论》论就是指往生论，是天心菩萨写的，然后呢，他写为天心菩萨的《往生论注》做了一个注解。这个弘一大师啊，很喜欢读这部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论里面用很多寄诵啊，就是说把很多无量寿经啊，很好的经文啊，像全持功德啊，啊，或是德公花语，每一品他用两三首寄诵，都很美，然后呢文字很精简。后来他就也天天念阿弥陀佛，到他要往生之前，他遇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龙树菩萨再来见他。龙树菩萨是古印度八宗的祖师，他在《楞伽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受记，将来龙树菩萨呢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证到初地欢喜地菩萨。好，那在这个昙鸾大师要没有往生之前呢，龙树菩萨就来看他，啊，赞叹他说：“善哉善哉，我跟你志同道合，好好用功。等过几天以后，我跟阿弥陀佛会同时来接你。”啊，他就预知死字了。就最后呢，他也是。